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演义，戒老慈悲。各位比丘大德，各位沙弥，大家早安。请掀开经本的第十九面，第十九面的第七行，第七行阿弥。上一个讲次啊，讲到那个，要那个生灭门来讲，这个《阿弥陀经疏钞演义》啊，古德大师用大乘起信论解释的机会很多啊。这个，假如大家有时间呢，你能够看看大乘起信论，同时的配合这个也很有帮助，也很有帮助的啊。这个。昨天呢，这个妙老到我们这儿来啊，我请他给我们讲这个持戒念佛法门的殊胜，他也很欢喜，但是也讲了一些个关于我们怎么样啊，去出家人去学习佛法的问题呀、啊，这是他自己呀、啊，这个本身的这几十年的这个学习学佛的经验呢，给我们做一个参考。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啊，我给大家提出了做一个参考。我们你不要想着那么太远，你想太远了吧，那想一下子成佛就那就太远了吧，先不要啊，一点一点先看眼前，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走。我们现在学阿弥陀经疏钞演义啊，我们就看这个，就这一步一步走。小水长流则能穿石，水滴虽微见应大气，这我不停，一点一点，一点一点，一天两天看不见什么，一年两年就不一样了，你再下去以后就不一样了。而且他最后啊，由于你的这个慢慢学习的基础加厚了，自己吸收的东西多了，它起一种融会贯通发酵的作用。到那时候啊，你不需要勉强记，就记住了，甚至你自己说出来呀、啊，就是那个跟那个记得会吻合啊，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啊看得很难。天下事情啊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假如说我们自己实在不好要也没有关系，你听一听，听一听啊，也这个六祖永明延寿大师讲啊，他说这个大乘的佛法呀，闻而不信，福胜人天，就是闻了这个佛法你不相信，你的福报胜过人天的福报。为什么一入十天永为道种啊，将来要成佛的，它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多闻熏习呀、然后再如理作义，慢慢慢慢的呀、就是这样。没有天生的圣人，没有天生的佛，没有，都是一点点修来的。所以这个虚云老和尚也是讲，佛居同善友开因地，佛以凡夫到圣流。我们在因地的时候，大家要跟善友在一起，跟善友，善友什么好学的呀，那个精进的呀，大家能够心安住在法上的呀，跟这些人常在一起呀，那慢慢慢的怎么样，我们就会增长了，就是佛以凡夫到圣流啊。释迦牟尼佛和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子的，他从凡夫修起来，一步一步修的，往上修的。因此我们呢，要是那样看，那我们自己的善功还是蛮深厚的呀。尤其你们年轻的这个比丘大德呀，善根更深厚，年纪轻轻的就闻到佛法就出家，就短的男神出家，又找一个很好道场修行，这个是大善根啊，大福德的呀。要这样想，这个你要常这样想就很欢喜啊，就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到他那样讲呢，就比较好像啊，目标得很远啊。我们先，我是讲咱从脚下，我们只管先脚下一步一步走。像大般若经啊，那个菩萨问佛，世尊，这个三大阿僧祇劫，菩萨为什么他不感觉他疲倦呢？世尊说，那个三大阿僧祇劫就是在那个菩萨的当念，就在那个念头上，他并没到别地方去，而且你不动念的时候，那个三大阿僧祇劫没有长，一起分别就感觉很长了啊，不分别根本没有长短的问题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用功这个要领，自己去体会啊，自己体会。 上面叫邀这个生面门来讲的，这里头啊，我再来说一下子，这个我们这个真心呢、啊，这个真心它不动的，不能够说的，不能够说，真心是离相的，离言说相，离名字相，离心缘相，不可言说，就是那个真心的本体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呢，你要一说的时候，就不说又不行啊，要非得说不行，那说就变成生面门。生灭门呐、啊，可有生有灭的，就是生灭门。另外那个不生不灭的呢，那就叫做真如门，就是那个马明菩萨在《大乘起心论》里头，他就把这个一心的本体划为两个门，一个身心真如门，真如门不能说的；第二个生灭门，这个生灭门可以说，因为它是生灭法啊。那么我们上一次讲的就讲的这个生灭门了。看那个第四行啊，要生灭门的就是是上面明那个明性一个，就是说明本具的佛性这一科里边是要那个真如门说的，真如门那个真如门呢、啊、不可说，不可说中再勉强的说呢，有时候我们听到啊就不容易契入，那么说的摸不着边际呀 啊灵明懂动策斩迹长恒啊，非清非浊，又无备无相，这个总是啊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这叫说半天呢，这总是感觉到摸不到头。这个是生，是真如门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子的。你说也不行，说就落到一边去了，不说也不行，所以那个说要归到生灭门上来了。他现在讲这个生灭门，前面讲那一段呢，讲那个但说明心性那一科里面，就是要那个真如门说的。啊，真如门说，现在赞叹的这个经呢，就是要这个生灭门说的。大乘起心论说，一心法有二种门，一个心真如门，二者心生灭门。心真如门者，即是依法界大总相法门体。那一个大总相法门体就是什么？依真法界平等不二的离言说，离名字，离心缘相，就离这个寂灭相。就是法华经的诸法从本来常自寂灭相，那个那就是心的真如门。现在讲的这个是生灭门，生灭门是什么？以如来藏故有生灭心啊，这个如来藏啊就是无名不觉，就心忽然间一动，那个就是那如来藏起作用了，就生灭门去了呢啊，他有了生灭心了。有了生灭心呢，所谓不生不灭，与生灭合，非一非一，名阿赖耶识，是大乘起心论上的话。这个本来我们那个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，但是忽然间一动，有一个生灭的呀，起来那个不生不灭的没有动，还没有变在那里头，但是他跟着那个生灭的跑了，不变去随缘去了，跟他跑来了。所以他们两个呢，不生不灭和生灭合，非一非一。为什么叫非一呢？它不是一个嘛，生灭就是生灭，不生灭就是不生灭嘛。他说不是一个，又非一，他俩在一起叫非一，不可破坏，不可破坏说那个心真如门啊，那个不变的本体，那不可破坏的。可破坏呢，就是那生灭门，要它不停不生不灭了，就把那个生灭破坏掉了。破坏了以后，所以也可以破坏，就这样说的啊，叫阿赖耶识。我们阿赖耶识就是世间上一切生起的万法，都是从那阿赖耶识生起来的。那阿赖耶识，我们每一个众生的心就是那阿赖耶识。那阿赖耶识就是第八识，无名不觉，就那个无名原型行原识，那个识就是那个阿赖耶识，就是那个。所以那个生灭门呢、啊，就是那个东西作用。所以常有人讲啊，这个情与无情同源总质啊，有情是成佛了，没有话说呀。那个无情是不是成佛？那个花草树木山河大地成不成佛呢？一切的万法都从心里生起来的，这个人成佛了，那个心里的东西成不成佛？心里的东西当然成佛了嘛。他成佛成了什么样子呢？就成了那个一报庄严了啊，我们在反复地看着山河大地花草树木一切，那成佛了以后呢，那就是佛国土的清净庄严，那一报都是那个，就是那个啊。这是讲的 这一段我概略提一下啊。这个我们再先看下面一段，你不如实知，不觉有其念者，不如实知，不能够如实，不能够如真实的相貌所了知，不，你不如实了知，突然间心就一动，哎，怎么这样子啊？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有他有念起了，起了个念头。这个大乘起信论说，阿赖耶识有两种意，一个有觉意，第二个是不觉意。这个觉意是什么东西？心体离念，就是心体没有念头，这个时候心体没有念头，什么时候不动？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那个时候它不动啊，它不动的，那个是觉意。不觉呢？不觉就是说呀，你不如实知这个真如法意，不能够如实了知这个真如的平等法性，是一味平等的，不知道。不觉心起而有其念，突然间忽然间有一个念头起来了，那个就是不觉。你要觉就不会有念头起来了啊。所以那无始无明就是这样起来的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呀？不知道，无始。假如你要知道有始就不觉了吗？那就觉了吗？知道有始就不开始了吧，就是因为不知道了吗？那什么时候停止呢？就是等你赫然大悟的时候，一念香烟会顿破那个根本无明，那时候就知道终止了，那无明破坏了，没有了，无明尽了，恢复真心的本体，一片大光明，寂而常照，照而常寂，在那时候终止了啊，那个生灭心终止了，完全是清净的不生不灭的真心了。他说现在呀、啊，这个不假心起而有其念呢，现在解释这个不知真如法义，就是不明了如理一位，真如离体的一个平等一位，都是平等的，一草一木也都是从真如本体上生起来的，因此上在本体上讲大家平等平等，诸佛众生都是平等的啊。可见心性心即常住，名如实知。这个我们观察这个心呢、啊，观察这个心的时候，修止观它是观察这个心，观察这个动的心，看它动动动动动，突然间不动了，哎，心不动，那就心的本体了，那就见性了。看见它了以后，心就常住了，那个时候就不动了。就像这个风吹这个海水啊，吹这个浪啊，这个浪啊波涛汹涌，风一停止了，哎，海水停下来了，停下来那波浪也没有了，那个就是水的。海水的本体呀、啊，那个波浪就是那些妄想，由于无明，无明的风吹动了这些个烦恼，啊，使我们这个平静的心湖啊，起了一些个不断起的一些个波浪，啊，等你怎么你明白了以后呢，这个虚妄不实的都弃舍不要它了以后呢，这个心又平静了，啊，那个就是真心的本体，那就见性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即此不知，即是根本无明，就是这个不知道，就是根本无明。心起有念，就是业相啊，无明不觉，那就是业相。论云：以不觉故，心动说明为业。这也是大乘起信论的话，因为你不觉，心一动，说明这是业。然此随动动念而即微细，缘起一向能所不分，就是阿赖耶识的当体自自。自体分就是阿赖耶识的本身，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向外面，就在内里边起变化，稍微念头一动是这样子的，这个时候啊很微细很微细的啊，能所还没有分，还没有分到能所，有能有所嘛，有能啊，能动的有个所动的，还没有分这个，这个时候就是那个阿赖耶识的自体分。下边讲这个无名所覆失本流末，无名盖覆住了真性以后啊，我们失掉了本具的光明佛性，那么流这个流转与枝末，就是这个世间升起来的万事万物啊，那些枝末呀就开始流转了。无名就是根本无名，就是不如实知，覆就是盖覆真，这都讲的前面这一段的，就讲着这个书的莲池大师的书的啊，本就是真性无明，末就是三系六出，这个不讲了，讲的太多呀，听起来也很麻烦啊。 既是本自流没，失掉了根本的光明的佛性，自然就跟着那种啊，这个世间上这个万事万物啊，就开始流转了哇、啊！混乱真体者，楞严经云：混乱真体，这也是这个莲池大师这个书上说的。失本流没，混乱真体，故曰浊。失去了本来的光明本体，流转于执墨的事物、万事万物，使我们本具的光明的佛性的真体混乱了，所以叫做浊，是这样子。像楞严经上说。比如清水啊，清净本然，清洁本然，有助世人驱土，驱北土尘，投于清水，水王清洁，容貌古然，名之若浊。这个水啊，本来是很清净的，哎，有人把它拿一把土放到水里去以后啊，投到了清水里，水王清洁，水这个时候不清洁，不干净了。土呢，土也失了流奈的本质了，它这里的互相破坏了，在这里头啊，容貌古然，那个古字是什么东西，烂，这个这水就很混乱了，很浊，浑浊了，所以叫做浊啊，叫做浊。这个偶遇大师曾经讲啊，一句弥陀就能够转五浊为五清啊，这个在弥陀那个阿弥陀经要解里有提到啊，因为我们这五浊恶世就是一切众生当初那一念无明，一心一动生起了许许多的烦恼啊，万事万物都生起来了，生起来后开始流转了，流转有苦有乐，有得有失啊，好像真的一样啊，突然间梦醒了以后呢，啥也没有了，那就是一旦无常道方知梦里人啊，万般带不去，只有业随身，就是这样的。还是讲这个这赞叹这个经啊，下面讲这个如成泥沙，复始净洁，思谓之清，思之谓清，即之转五浊成清泰。就像把那个水里有泥巴，我们把它澄清下来，让泥巴衬底啊，还使它净洁，这就叫做清，就是指着转五浊而成清泰。五浊是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这五浊啊。这个五浊呀，那么偶一大师讲啊，一句弥陀就能转五浊为五清啊。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转劫浊为清净海会。这个劫浊是什么？劫浊就是啊，那四个浊合起来叫做劫浊，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，合起来这个时代有这种现象叫做劫浊。那么一句阿弥陀佛，大家多念阿弥陀佛，这问题啊，就把这个劫浊，把这个时代就转变过来了，这个时代变成一个清净海会的时代啊。一句弥陀能够转见浊无量光，见浊就是见解上有污浊啊，又生起了很多烦恼，一句阿弥陀佛念下了以后啊，一心不乱了以后呢，就能够把这种见浊变转成了无量光。一句弥陀能够转烦恼作为常寂光，烦恼贪嗔痴慢疑啊，这些个烦恼啊，我们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呢，这些烦恼都不起现行了，那就变成了常寂光，得解脱了啊，念佛的人得解脱了，就成了常寂光了。当下这个净土就是我们居住的土就是常寂光净土了。所以那个慈云忏主啊，他临终时弟子问他，师父你老人家这一生这么辛苦啊，用功，你老现在要走了到哪个净土去呀、啊、他老人家说寂光净土，我在净土圣贤录里直接看着慈云忏主说寂光净土，这就是他一个寂光净土啊，就是成佛的净土，佛的净土了啊。菩萨一般菩萨无名没有破尽的，还住在十宝庄严土里头，他老人家无名破尽的到寂光净土去了。然后一句弥陀转众生浊为莲花化生，众生浊呀，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浊恶的因缘产生了众生，那么一句阿弥陀佛念下来以后呢，一心不乱了以后呢，就可以转成莲花化生，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去了啊，就把众生浊转变过来了。 一句阿弥，一句弥陀转宁浊为无量寿，一句阿弥陀念好了以后，念到极乐世界以后，比佛寿命及其人民无量无边阿僧祇劫，但都变成无量寿了。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转五浊为五清，就有这么大的功能。任何经典没有这个力量的，所以就是指转五浊而成清态，叫做为之叫清啊。他这里边呢，这个演绎这里边，我概略的说一些子啊。这个是这楞严经上说，如成浊水，就像我们把这个水要澄清一下，这个不干净的水呀、啊，很脏的水要澄清一下子，把它放在干净的器具里边，让它静了不动，那个泥沙自然下沉了。泥沙沉下去以后呢，清水就现前了，这个叫做出浮克尘烦恼。泥沙在水底下，清水在上边，这叫浮烦恼。贤位的菩萨就是做这个工作，三贤位的住食住施行施回向啊，还有那个四家行的，这些个菩萨就是做这个工作，浮烦恼，烦恼不起现行啊，他在水底下沉道，去泥存水，因为熔断根本无明，把清水倒出来，把那个泥巴丢掉，然后把这个桶洗一洗，再把干净水倒进来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在干净水里怎么搅还是干净水，它不会有那个泥沙起来了，不会成浑水了，这就这样，这叫熔断根本无明了。这楞严经是这样说的啊，我们知道些也好这样的。下边讲这个无明所引气绝诸尘，唯缘真体，故名曰背。无明所引导我们的一切的众生啊，背弃了这个本觉的佛性，追逐于五欲尘劳，违背了啊这个真如本体，远离，违背远离真如的本体，所以叫做背，背着呢，啊跟他背道而驰，那就叫背啊。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无明所引，就是无明，就是根本无明啊，啊，觉是本觉，这个尘就是那三系六处，这大乘心我刚才提过了，由无明生业相，然后乃至造业受报，是见远真如之觉啊。所以住境界之尘，如穷子舍父逃寺，故名曰背。穷子舍父逃寺啊，这也是《法华经》上的句子。啊，它有一个典故的，将来我们到后边再讲，现在不在这里讲了。这里呀、啊，这个离这个经文呢、啊、非常远，大家总听着总好像跟这个经文不发生关系啊。前面这一段呢，就是有，就是有这个一般的古来的注解都有这个有这种感觉，要么注起来说了半天呢，还没摸到边。就这个讲前边呢，我们能够了解以后啊。对我们后边的经文就很大的帮助。反其去路，复始归还，思维之相。走在那个路上，我回过头来了，反过身来了，我回走，要回来，这叫做相，这是指着背娑婆而向极乐。我是讲我们同是娑婆的流浪人呐、啊，我们原来家在极乐世界的，就是一念不觉跑到娑婆世界来流浪来了。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要往极乐世界走，啊，背着娑婆世界向极乐，这就叫做相，啊，这个这一段呢是用这个，这个古德大师那个那这个讲的呀，牵扯的方面太广，还是讲的起心论上的话，啊，像起心的话我们就不讲了，啊，不讲，我看下面这个。言此，切就众生依其从迷得悟而言，似有成之反之之计，而于自性实无得失，亦无增损。是故实浊实清，水非异性，忽背忽相，人无二身。所谓修正即不污，污染即不得。现在讲这个我们本具的佛性啊，说上面讲那些个呀、啊，有清啊，有浊呀、啊，有背有相啊。这是就着众生一期的生命来说的，一期的果报来说的，从迷到悟是这样子的啊。 有清有浊有背有相，是这样说的，好像有澄之反之啊，澄清把这浊水澄清啊，迷背了的话我们回过头来要反向，但是与自己的本具佛性来讲呢，实在是没有得也没有失，虽然在生死流转当中啊，也没有失掉了本有的佛性，虽然你成佛了以后也没有另外啊，也没有失，也没有得到什么，所以以无增损，没有增加，没有损失。是故失浊失清，水非一性。所以不管是这个水呀、这个浑浊的时候或者清净的时候，这个水性不实，它没有变。这个水的性，水性是什么呢？大家想一想，我讲过的水性，水性是湿，火性是燥啊。这个水性啊，它不管这个水脏不脏或是干净，这个水的湿性没有湿掉的，所以这个说水非异性，水没有变，它的性质没有变，它那个湿性没有变。忽背忽向，人无二身，忽然迷背了，忽然的回向了，迷背了啊本具的佛性，忽然又回向了自己本具的佛性，又回过头来了，人无二身，这个人没有两个身体，还是他啊，还是他，不过一念觉啊，一念迷而已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修正即不无，污染即不得。要从修正上来说呢，确实有这个该机次第的啊，一步一步修，一步一部分正啊，这是一定是有的。污染即不得，那你说那个本体，你既然有修正，它一定污染了吧？没有，并没有污染，污染即不得。这个是啊，这个是南绕让禅师啊，这个参六祖的时候的话啊。这个六祖大师问他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？他说，我从嵩山来。这个六祖大师说，任麻木，任麻来。这个任麻木，任麻来，用什么东西，用什么东西来的？